有生命故事的声音，能改变生命的，能拯救生命的，翻天覆地的生命，义无反顾的生命，以声音讲出的生命故事，源源不绝。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出埃及记》27:9-28:21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一下《出埃及记》27:9-19这一段，记载了关于会幕的周围，就是会幕的院子的建造方法、建造规格和建造要求。这段经文有几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首先，会幕的院子因为被分隔出来作为敬拜的所在，所以呢是时常和圣所被当作同义词。第二方面，这个院子是长方形的一个区域，东西长呢大约45公尺，南北阔呢大概23公尺。会幕的院子是由60支柱子上面挂着围子来到去构成的，隔开了院子和外面。东南有一个大约10公尺的大门，门上面挂着彩色的帘幕。出埃及记27:20-21这里所记载的是关于油和灯的条例。灯台使用的油是用橄榄油制成的纯正油，而且每日晚上都要按规定来点灯，祭司要经常看顾着灯火。出埃及记28:1-14这一段记载了有关祭司圣服的制作方法。以弗德着在亚麻布的袍子上面，两块长的布缝制在一起，用一块宝石固定在一个膊头上，另外一块宝石固定在另外的膊头上。布料在中间的部分呢来到去合在一起，用腰带束上。6个以色列子民的名字会刻在一个红玛瑙上面，另外6个名字就刻在另一块红玛瑙上面。当大祭司来到神的面前呢，他肩膊上是带着以色列子民的名字的，这样代表了大祭司的能力和权力。出埃及记28:15-21这一段讲述了有关空牌的制作规定。空牌上面镶嵌的宝石要排成4行，并且分别刻上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出埃及记28所讲的是祭司的圣服。亚伦是神所派定的大祭司，而他服侍神的时候呢，就要穿着特制的圣衣。圣衣是很讲究的，每一样的配件呢神都有具体的规定的。跟着下来，我们就继续查考和分享出埃及记28其余的内容了。出埃及记28:20-30记载，要在空牌上用精金拧成鱼绳的链子，在空牌上也要作2个金环， 安在胸牌的两头，要把那两条另成的金链子穿过胸牌两头的环子，又要把链子的那两头接在两槽上，安在以弗德前面肩带上，要作两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在以弗德里面的边上，又要作两个金环安在以弗德前面两条肩带的下边，挨近相接之处，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以上，要用蓝细带子把胸牌的环子与以弗德的环子系住，使胸牌贴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上，不可与以弗德离缝。阿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又要将乌灵和土明放在决断的胸牌里。阿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戴在胸前。用精金令成如绳的链子，这样的规定呢，其实早在第十四节那里就已经提到过了。现在呢就说明它的做法和用途，是为了将胸牌吊挂在以弗德的肩带上面的。第二十三节还提到，要在胸牌的左上角和右上角分别呢做一个金环。咁有啲咧系类似约柜、宫桌、木板、祭坛、金香坛上面金环嘅做法。第二十九到三十呢两节经文就讲到胸牌嘅作用，系为咗做决断之用嘅。而且呢一度就第一次提到吓，用嚟咧做决断嘅乌灵同土明。嗱，老实讲吓，冇人可以肯定乌灵同土明到底是什么。参考了将近二十几本不同作者所写的书，其实那些作者都不知道。而有意思的就是乌灵同土明同神的旨意是有关系的，但是具体究竟是怎样呢，没人知道。无论乌灵同土明到底是什么，他们都显示了神的旨意，神亦都刻意模糊咗当中嘅细节，必定有佢嘅理由嘅，免得吓有啲糊涂人啊，仲要制造乌灵同土明，然之后呢讲大话咁话俾你听，我可以话俾你知所有事情嘅答案啊！今日有好多人，就算冇乌灵同土明，都想要话俾我哋听一啲答案噶啦。而神呢，神系要求我哋去神嗰度揾答案嘅。有关乌灵和土明，我们就只能够根据旧约圣经的记载呢稍微地去了解一下而已。胸牌上面呢有十二粒宝石，分别刻上以色列一个支派的名字。胸牌是紧紧的贴住祭司的胸前，提醒祭司每逢到神的面前，心中是要纪念所有的百姓。祭司为人民代求，亦都是提醒神纪念他的子民。胸牌里面的乌灵和土明是为了呢要来求问神的，为了要明白神的旨意，亦都方便谨守遵行。但是呢，乌灵和土明早就已经失传了，今日信徒亦都不适宜依赖任何抽签这样的方法来到明白神的心意，反而是应该仔细研读圣经，明白神的教训，随时察验圣灵在心中的引导，并且绝对顺服圣灵，这样才是遵行神旨意的正途。跟着下来呢，经文就讲到以弗德的墙外袍，是大祭司所有袍饰当中最主要的部分。出埃及记二十八章三十一到三十四节记载，你要作以弗德的外袍，颜色全是蓝的，袍上要为头留一领口，口的周围织出领边来，仿佛海甲的领口，免得破裂。 袍子周围底边上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石榴，在袍子周围的石榴中间要有金铃铛，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在袍子周围的底边上。这件的长外袍呢，是一件帽袖的背心式的罩袍，下摆会有铃铛，领口这里指的是可以翻出来的衫领。关于石榴和金铃铛的用途，学术界呢真是众说纷纭，没有一致的看法。可能最好的解释就是，石榴和金铃铛是为了帮助祭司的侍奉，强调神和子民的交通，乃是祭司侍奉的核心，亦都是神临在和祝福的源头。今日对于我们这些活在新约恩典时代的信徒来说，因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可以因信主耶稣而罪得赦免。主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成为了我们与神和好并且顺利交通的中保。我们真的应该怀着感恩的心情，自觉地来到见证基督，也都应该结出圣灵的果子。正如加拉太书5:22-23记载的这样，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去派发一些福音单张去传福音，你要在这个世界上是活出好的见证。太多人想要见证耶稣，但是他们的生命呢却完全和非信徒呢没什么不同的。也都有很多人本来有好的生命可以见证到耶稣，但是呢他们又不想去做见证。出埃及记28:35，亚伦供职的时候要穿这袍子，他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以及出来的时候，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亡。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是由于祭司外袍的下摆呢是有金铃铛的，在他行动的时候呢就会发出声音。而圣经是没有明确的说明当中的原因，于是呢引发出学术界诸多不同的猜测。而经常被提出的就有以下几种解释。第一，每年赎罪日只有大祭司得以进入至圣所，这些铃铛就是提醒其他人要回避。不过这种讲法呢仅限于赎罪日来到讲得通，所以可能性呢也不是那么大了。第二方面，正如王宫有守卫把守防止呢有人闯入禁区，同样呢这些铃铛的声音都是提醒人的，大祭司正在圣所里面来到去侍奉着其他人呢，不要冒失的闯入。一般百姓不可以进入会幕圣所的，铃铛声就叫他们知道大祭司在圣所里面执行着敬拜活动。第三种解释，铃铛的声音表示在圣所里面侍奉的祭司呢还是好好地活着，不像利未记所记载的亚伦两个儿子这样已经被神所击杀。第四种解释，当大祭司出入圣所的时候，金铃铛发出清脆的声音提醒了祭司，他正是在神的面前来到去侍奉，应当守洁心清敬畏警醒，才能够得到神的悦纳的。使他不至于死亡，这句说话是警告祭司的，如果他不遵守规定就会被神所击杀。出埃及记28:36-38记载，你要用精金做一面牌，在上面按黑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要用一条蓝细带子将牌系在冠冕的前面，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亚伦要担当干犯圣物条例的罪孽，这圣物 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礼物上所分别为圣的，这牌要常在他的额上，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这里讲到的圣衣呢，体现了祭司和普通百姓的区别，亦都让我联想到耶稣基督，因为他亦都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是圣洁的，没有罪的，没有瑕疵，是和罪人呢完全不同的。耶稣为了拯救我们，他死在十字架上，以无罪之身作为了众人的赎罪祭，现在坐在神的右边，使我们能够因信称义，并且享受到救赎的恩典。出埃及记28:39-43，要用杂色细麻线织内袍，用细麻布做冠冕，又用绣花的手工做腰带。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腰带、裹头巾，为荣耀，为华美。要把这些给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戴，又要膏他们，将他们分别为圣，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给他们做细麻布裤子遮掩下体，裤子当从腰达到大腿。亚伦和他儿子进入会幕或就近坛，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必穿上，免得担罪而死。这要为亚伦和他的后裔作永远的定例。当我们服侍神的时候呢，神是要我们穿着整齐，我们应该将这件事记在心中。神不要我们展现肉体，这些圣衣提醒了神的仆人要分别为圣，守洁心清的来到神的面前去侍奉神。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出埃及记第29是比较长的，读起上来也不是特别有趣，不似得想象当中那令人觉得兴奋。但是我就相信神要使用这一章的经文教导一些基本的也都是重要的属灵教训。出埃及记29:1，你使亚伦和他儿子成圣，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如此行，取一只公牛犊，两只无残疾的公绵羊。这章经文记载了大祭司亚伦和他儿子承担圣职的规定。承接圣职不单止是身份地位的改变，更加是属灵心态的重新定位。虽然他们已经有了神的选召，仍然要有正式的仪式昭告天下。亚伦和他的儿子一起承接圣职，代表了这个是全家人的侍奉，世世代代永不废弃。对于今天的信徒来说，成圣不是他自己能够做到的事，是神为他所成就的事。成圣必须依靠基督的救赎，亦都必须靠基督才能够成圣。出埃及记29:2-4，无酵饼和调油的无酵饼与抹油的无酵薄饼，这都要用细麦面造成，这饼要装在一个筐子里，连筐子带来，又把公牛和两只公绵羊牵来，要使亚伦和他儿子到会幕门口来用水洗身。洗身是代表在神面前要洁净，这样令我想到了重生。提多书3:5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藉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今日下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新约恩典时代的信徒来讲，只有靠着主来到去追求圣洁的生活，才能够真正蒙神的悦纳。现在摩西就要帮亚伦着上圣衣了。出埃及记29:5-9，要给亚伦穿上内袍和以弗德的外袍，并以弗德 又戴上胸牌，束上已忽得考功绩的带子，把冠冕戴在他头上，将圣冠加在冠冕上，就把膏油倒在他头上膏他，要叫他的儿子来给他们穿上内袍，给亚伦和他儿子束上腰带，包上裹头巾，他们就凭永远的定例得了祭司的职任，又要将亚伦和他儿子分别为圣。成圣呢，是神做的事，不是因为我们能够做到什么。今天我听到很多有关成圣的服事，有人呢会承诺要去做某些事的。那你有没有许过愿要为神做一些大事，但是结果做不到呢？成圣不是我们答应神要做些什么，而是我们要空手的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和无能，然后放手等神来成就。如果你读旧约，读到摩西、以利亚、大卫、撒母耳和新约保罗的祷告，你就会发现这些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是一无所有，并不是他们答应过神要做些什么。现代有很多人满怀着雄心壮志要为神工作，为他们将要做的事情去作出见证，他们会说要为神奉献自己，心怀大志改变世界。可惜呢，好像这样的承诺呢从来没有兑现过，因为我们真的没什么可以去给神的。你同意吗？或者你有一些东西可以奉献给神，但我呢没有。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两手空空来到神的面前，让神来充满我们。出埃及记29:10，你要把公牛带到会幕前，亚伦和他儿子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大祭司和他的家人将他们的手放在公牛的头上。很多人相信按手会带来神奇的或者属灵的能力，其实不会，这个不是按手的目的。你按手在另外一个人身上，唯一会传给对方的可能就是细菌，你只会将一些病菌带给人。按手在动物身上是代表认同，当一个罪人来到祭坛前，将手按在他所带来的动物头上，表明这个动物取代了他的地位。一间教会当宣教士要出去，去到奉差派的地方的时候，他们是会举行一个差派典礼。典礼里面，一个牧师团为这些宣教士按手祷告，但是到目前为止都看不到牧师只是透过按手就可以将能力传给那些宣教士，因为按手的目的其实是认同。宣教士是代表教会在他的工作区来到进行服事，牧师将手按在宣教士的头上是表示彼此认同这个宣教士工的。牧师是有责任为宣教士祷告，支持他们的事工，按手是代表身份的认同。公牛取代亚伦的地位，公牛必须为亚伦而死，因为亚伦是罪人，这个就是犯祭。在利未记我们会详细讨论这些献祭的细节，即使在伊甸园都有燔祭，我们所说的铜祭坛有时候也都称为燔祭的祭坛，因为在祭坛上要献上主要的祭物，这个主要的祭物是头生的，献为燔祭的动物。这里让我想到主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献出了赎罪祭。今天我们不需要好像旧约那样的了，不需要再献上动物做燔祭。出埃及记29:26-27，你要取亚伦承接圣职所献公羊的胸作为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就可以作你的份。那摇祭的胸和举祭的腿，就是承接圣职所摇的所举的，是归亚伦和他儿子的，这些你都要成为圣。在利未记当中呢，你又会发现得到祭物的一部分呢，是要给亚伦和祭司当作他们的份。利未人在以色列国中是没有分配到土地的，神用这种方式供养他们，维持他们的生计。利未人在会幕服侍神，也就是后来的圣殿 那里来服侍神，他们是会分到祭物的其中一部分的。今日要献的燔祭呢，必须是一直献上。出埃及记29:38-40，你每天所要献在坛上的，就是两只一岁的羊羔，早晨要献这一只，黄昏的时候要献那一只，和这一只羊羔同献的，要用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与捣成的油一因四分之一调和，又用酒一因四分之一作为奠祭。到了利未记的时候，圣经经文会再一次告诉我们有关每日要献的燔祭的细节。燔祭是每日必须要献的，每日早晨和黄昏的时候分别各献一只的羊羔，这样代表一个事实，就是人需要常常的被提醒，动物要代替他们，为他们的罪来受死，罪是必须付上流血的代价。让我想到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希伯来书9:26讲出一个真理，如果这样，他从创世以来就必多次受苦了，但如今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死，使我们可以因信称义，罪得赦免。公牛、公羊和羊羔的血是不能够除罪，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却可以替罪人除罪。主的牺牲有独特的意义，主耶稣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他死一次解决了罪的问题，在肉身显现一次，将自己献为祭，除掉了我们的罪。经文的研习和分享我们先停在这里，下一次节目时间我们就继续来到学习出埃及记的经文。下一次约定你穿越圣经，我们准时再见。愿神赐福保守你。
有故事的声音 Show Podcast。